你好，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35篇。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选择，我将告诉你选择的方法。先说个题外话，你知道剩男剩女是如何剩下的吗？许多年后，他们都会发现自己其实可能有过至少一次机会可以出手选择。你再跟他们聊聊，他们也都认为自己的要求并不高，不求最有钱最好看，但他们是这样想的：长相不能太丑吧，个子不能太矮吧，人不能太无趣吧，收入不能太低吧，学历不能太差吧。看起来确实个个都是很一般般的要求，都没有要求最好，只要求三分之一以上，那咋就找不着呢？这是个简单的数学应用题，每个要求都只剩下三分之一的选择，最终只剩下差不多千分之四的选择。而事实上，每个人在适龄期间能够足够深入了解的人数不超过150人，包括同性。于是得活上三辈子才有可能真的碰到啊！这还没算上另外一个因素，对方也在挑。然后那些没剩下的人好像在这方面也没花多少心思，就直接没有了这么多烦恼，让人感觉真是不公平啊。那些没剩下的人是怎么想的呢？他们在这方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思考模式大抵上是这样的：对方只要满足最重要的一条就足够了。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价值观决定命运，或者说轻一点，价值观决定生活质量。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就是思考什么更重要和什么最重要，然后盯住重要的，就这么简单。那么正题来了，请问人生什么最重要？答案也很直接，选择最重要。就是这样，人生的头等大事只有一个，那就是选择。再进一步仔细看，人这一辈子需要拼了命去选好的机会也就那么几个而已。上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毕业了选择什么工作，到时候了选择跟谁结婚，如果创业的话选择什么赛道，等有闲钱了选择什么项目投资。所谓的大事儿，大抵上也就这些，也许还有别的，可终归数量并不多。于是大智慧就是要用到这些大事儿上，至于别的地方嘛，难得糊涂其实是好建议。今天我就来和你重新打磨选择的概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添加必要条件；第二，绝大多数人在重大选择上毫无能力；第三，选择能力只能通过后天习得锻炼。首先我们来说说第一个观点，添加必要条件。之前的文章里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每个人做选择的根基就是他的价值观，价值观不同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所以锤炼自己的价值观就等同于提高选择质量。再进一步，做选择的更深的方法论是什么呢？一句话就能说清楚，那就是添加必要的条件。我得先给你举个例子，亚马逊现在已然是互联网巨头，它也是地球上第一个真正成功的电商企业。那么亚马逊选择的第一个商品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是书。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亚马逊选择的商品是书，而不是别的什么呢？杰夫·贝索斯在一次私下分享中提到，他们当年为什么选来选去，最终选择了书作为主营产品，主要有以下四个考量：一，市场一定要足够大；二，品类必须有长期成长性；三，消费者复购率要足够高；四，更重要的关键在于要选择一个售后成本很低，甚至干脆没有售后服务的商品。这再一次成了简单的数学应用题。如果在每个条件中都严格地去掉 90% 的选项，那最终就是一万个商品里只有一个能够满足条件。可实际上，简单并不等于容易。能够做出这样高质量选择的团队，做不成大事才怪呢。现在，我们再把选择的深层次方法论重新断句理解一下。一，添加；二，必要的；三，条件。每增加一个条件，选项就会大幅减少。如果有不必要的条件掺杂进来，那么就会提前使自己全无选择。绝大多数人在选择的时候啊，总是不由自主地掺杂大量不必要的条件，搞得自己最终显得根本就没什么选择。 笨一点的就直接成了伸手党，聪明一点的不自觉的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坑，整天讨论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选择这类因为含混其词所以始终不可能有明确答案的哲思。现在我们知道了，所谓的选择就是增加条件，但也明白了那条件必须是必要的。结果发现，在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做到只考虑且不遗漏那些最必要的条件。当我们讨论成功案例的时候，一个很普遍的说法是，我就不信这些当初他们都想到了。事实上，高质量选择者不是什么都想到了，而是尽可能做到了想到那些必要的条件。无论是谁在任何时候做出的选择，最终都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所以，即便选择足够正确，最终也不一定成功，但胜算更高，这是很显然的，是吧？我个人是每天都有一点进步的，但不断进步也有坏处，那坏处就是经常不太愉快，因为总是感觉昨天的自己蠢死了。比如，当我在2017年回头看2016年自己的投资决策时，发现有些项目早就死掉了。复盘自己的决策过程，最终的结论总是一样的。当初在选择的时候，要么是干脆忽略了某个必要条件，要么是在某个必要条件上没有做到足够苛刻，就这么两个原因，完全没有其他任何理由。观察别人，反思自己，四处求教，海量阅读，搞来搞去，最终的结论都是一样的，绝大多数人在重大选择上毫无能力。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观点，绝大多数人甚至干脆回避认真思考重大选择，然后把自己有限的宝贵注意力放到鸡毛蒜皮的事儿上纠结。从这个角度望过去，还是一样的结论，绝大多数人根本不配做投资，因为投资是最最看重选择的行业啊。而绝大多数人回避真正有意义的思考，甚至他们就是不回避也想不出所以然啊。对待重大选择的态度越来越严肃，越来越认真之后，怨天尤人的念头就彻底被根除了。年轻的时候，我偶尔还会顾影自怜一下，觉得自己运气太差，老天对自己太不公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思考的深入，越来越觉得都是自己的选择能力差造成的，甚至发现，现在一切的尴尬都是当初自己选择的。把时间拉得越长，这个结论就越确定，知易行难的程度实在是太高了。我当时在新东方的同事，后来创办 Cobuild 基金的铁岭，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创业方向的选择原则：一、高频；二、刚需；三、大市场。后来我看创业项目的时候，跟创始人聊天，常常这样聊一阵子。都说创业方向的选择要满足高频、刚需、大市场这么几个条件，你怎么看？你觉得自己的项目满足这些条件吗？为什么？如果有不满足的地方，能告诉我为什么无所谓吗？接下来的短短十分钟谈话，基本上能很明确地给我一个大致的判断依据，能告诉我这个创始人究竟是不是一个很认真严肃深入地对待自己重大选择的人，真的是屡试不爽。并且如果一个项目后来终究失败了，我自己复盘的时候回头望过去，100%都是因为那十分钟谈话里的一些蛛丝马迹被我彻底忽略掉了，只能说明我自己也欠修炼，路漫漫其修远兮。这就很明显了，选择能力并不是天生的，它属于只能通过后天习得和锻炼的能力。这是我今天要和你分享的第三个观点，也就是说，选择能力肯定是平时一点一点锻炼出来的。练习的方法也很简单，一，面对任何一个哪怕很小的选择，都拿出纸笔罗列筛选条件。二，为每个条件的重要性打分，然后重新排序，可以是一到五分。三，考虑每个条件的必要性，打分只有一和零，要么有必要，要么没必要。四，30分钟之内结果就会一目了然，但别急，因为还有下一步。五，第二天再花30分钟重新仔细过一遍。如果选择本身的重要性很高，那么就可能重复更多次。做记录很重要。很多人之所以纠结，是因为他们从来不做记录，总以为自己聪明到什么都记得住，可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总是忘掉很多东西，尤其是重要的东西，并且事实上记忆力好坏与大智慧并不是完全正相关的。 只要有记录，就可以回顾、反思和改进，就可以提炼，通过不断雕琢形成完善的价值观体系。而最终，这恰恰就是绝大多数人彻头彻尾欠缺的好品质。并且保持记录很可能是解决绝大多数人遇事乱纠结的最简单有效的手段。不要小看积累的力量，时间久了，那些曾经用过的筛选原则总是可以在意料之外的地方用上。不信走着瞧。今天我和你重新打磨了选择的概念，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添加必要条件。第二，绝大多数人在重大选择上毫无能力。第三，选择能力只能通过后天习得锻炼。好，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另外，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我们下期见。